明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2月6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弹劾审判定案，国会参议院宣布特朗普总统无罪。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说，美国将会尽其所能帮助中国对抗武汉疫情。美国新增多一例新型的冠状病毒病例，累计确诊有12宗。第二批被困武汉的美国人已经飞抵美国，并且接受隔离。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伯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就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进行表决，宣布特朗普无罪。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uilty as charged in the first article of impeachment.
民主党人为罢免特朗普而展开的历时近四个月的弹劾努力至此终结。星期三下午，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主持之下，100名参议员在严肃的气氛下，在参议院议事厅一一宣布自己的表决。针对滥用职权的指控，无罪票是52票，有罪票是48票；针对妨碍国会的指控，无罪票是53票，有罪票是47票。特朗普总统发推话，无罪判决是我们的国家战胜了弹劾闹剧。他宣布将会在星期四中午在白宫就此发表讲话。两项弹劾条款由民主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提交，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严格按党派划线，唯一脱离本党立场的是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曾经在2012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米特·罗姆尼。他对第一项滥用职权条款投了有罪票，对第二项妨碍国会条款投了无罪票。在表决之前，罗姆尼发表了震撼性的演说，他说总统所做的是错误的，严重错误。他指的是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启动对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在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任职的事的调查。拜登是特朗普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主要挑战者之一。罗姆尼承认他将会对是面对特朗普盟友的猛烈攻击，但他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忽视特朗普的错误行为。在表决之前，参议院民主党查克·舒默在最后一刻仍然试图说服共和党人回心转意，但是徒劳无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没有说特朗普是否真的犯罪，他说无论特朗普做了什么，都丝毫够不上在历史上首次罢免总统的理由。针对特朗普的弹劾的审判是美国的243年历史上的第三次。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分别在1868年和1998年被众议院弹劾，他们亦都被参议院宣布无罪，得以完成自己的任期。特朗普总统目前正在争取连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2月5日星期三上午在非政府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说，美国在这两天已经派遣了747架机前往中国，当中载满了医疗物资和其他的救援物资要捐赠给中国。奥布莱恩说，美国愿意帮助中国，而美国专家亦都随同世卫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协助控制疫情，他们将会尽所能帮助中国控制这个疫情。过去几日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中国欢迎世卫组织是到中国来到处理这个可怕的危机。美国威斯康辛州在星期三确认一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使到美国确诊总数达到12宗。这个病例得到了威斯康辛州卫生服务部、威斯康辛大学附设医院、当地卫生部门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确认。患者是成年人，曾经前往中国北京旅游，并且接触过确诊病例。患者目前在家里面隔离，状况良好。威斯康辛州卫生官员 艾斯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卫生服务部将会确保对这名病患和任何密切的接触者进行严密的监测。他说，在威斯康辛州，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患风险非常低，他们正在积极是面对这个的情况，并且监测所有事态的发展。2月5日清晨，350名从武汉撤离的美国人乘坐两架客机抵达位于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将在那里接受近两星期的隔离。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挑选的五个军事基地之一，作为这些美国人的住宿的设施。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在海外工作的外交人员。这两架飞机在飞行近12小时之后抵达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卫生官员说，乘坐这两架飞机的350名的撤离者当中，多达250人将会在未来两星期在这个基地是接受隔离。目前停泊在日本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继日前是有10名乘客确诊武汉肺炎之后，在6号又有10个人确诊。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确诊的患者当中包括一个台湾人、一名新西兰人、4个日本人、2名的美国人和2名的加拿大人。这20名的武汉肺炎患者都已经送往神奈川的医疗机构，是至于船上的3700人仍然是必须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进行14日的隔离观察。鉴于数宗国际邮轮出现乘客感染武汉肺炎的案例，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即日起禁止国际邮轮停泊台湾的港口。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6号表示，新增2宗的境外移入武汉肺炎病例，其中一个人是40多岁的男性，另外一个人是20多岁的女性，两个人都有武汉旅游史。台湾目前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13宗，其中一个人已经康复出院。此前台湾已经宣布中国大陆是2级以上的流行的疫区，并且全面禁止中国的旅客入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有关武汉肺炎的消息。我们会看一看在武汉病毒阴影之下，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会报道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扰乱了全球的供应链。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说，美国将会尽其所能帮助对抗武汉疫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2月5日星期三上午在一个非政府组织莫里迪安国际中心内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伸出了援手，并且将会尽美国所能协助中国打击新型的冠状病毒。他同时表示，崛起的中国是国安的挑战，美国亦关注在香港、新疆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说美国并不承认中国所说的九段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黄用毅的报道。
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在这两天已经派遣了747客机前往中国，当中载满了医疗物资以及其他的救援物资，要捐赠给中国。一架客机之后就前往武汉进行撤侨的行动，将想要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再回来。奥布莱恩说，美国原意是帮助中国，而美国专家亦都随同世卫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协助控制疫情。他表示，美国将会尽他们的所能地帮助中国控制这个疫情。过去几日亦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中国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来处理这个可怕的危机。世卫组织的当中是有美国的专家，美国将会尽他们的所能，亦都已经告诉中国知，他们是随时准备好进行协助，将会尽他们所能帮助中国对抗疫情。这个不单止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亦都是帮助世界人民，帮助美国，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并且令人担忧的病毒，你们必须要尽其所能，现时就要控制疫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未有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却是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他们领事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以及是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好坏的势头。在讨论美国国家安全的时候，奥布赖恩表示，美国长期国安战略专注于强国之间的竞争，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是俄罗斯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奥布赖恩提到美国警惕中国正在扩张的南水海军。奥布赖恩表示，首先要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在亚太地区运用了债务外交，他们已经是朝着第二岛链迈进，亦都正在在印度洋上面建造一连串的海军基地，一路做到是非洲，这个被称之为是珍珠岛链，他们已经进行了大型的防卫建设，所以美国是必须要张大警惕的双眼。美国不会在印太地区被取代，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被取代，亦都将会继续相信自由航行权，亦都不认为北京自己讲的九段线。1947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海诸岛位置图当中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并且以此划出了11段线。中共当局在1953年为了是和越南交好，主动移除了和越南相邻的2段线，成为现时在北京当局宣称为固有疆域的9段线。2016年的7月，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判决中国所称的9段线在国际法之下是没有法律依据。奥布赖恩亦都指出，中国大量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导致美国每年损失大量的金钱，这个是不公平。他说中国本身如此伟大，有很多聪明又努力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盗窃美国的创新技术。奥布赖恩强调，美国关注在香港、在维吾尔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在新疆的再教育营等等，但是同时就好像特朗普总统经常讲的一样，美国想要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是刚刚签订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就证实美中两国可以合作解决纷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肆虐之际，有好似温州和杭州这类的重要大城市加入了封城或者半封城的行列。由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严格的封闭交通和限制物流的措施，再加上农历新年假期停工时间延长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新冠状疫情使到全球的产业链面临大规模中断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如果未来几个星期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中心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依赖中国进口的西方零售商、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厂商将会开始耗尽他们的库存。中国拥有全球最健全的制造业。武汉是中国的汽车生产中心，该地区拥有多家汽车制造厂商，是中国最大国有汽车制造商之一东风汽车的总部所在地。东风汽车和很多国外汽车制造厂商都在武汉地区有装配工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都表示，他们将依照政府的指示推迟开工至少一个星期。不单止是武汉地区的汽车生产厂商的生产受到影响，该地区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停工亦都危害到美国、墨西哥和南韩的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现代汽车已经暂停了部分在南韩的生产，原因是疫情导致其供应链中断。现代汽车是全球第五大汽车生产商，亦都是首批因冠状病毒疫情而面临供应链中断的主要大型制造商之一。现代汽车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由于该公司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停产，导致其零部件供应短缺，因此不得不关闭位于南韩南部蔚山的一条主要生产线。这一名发言人还表示，考虑到中国停工可能延长， 现代汽车未来仲会面临更广泛的生产中断。有南韩媒体报道说，现代汽车可能不得不在星期五前逐步关闭所有在南韩的生产线。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亦都扰乱全球科技行业的供应链。全球的电子、电信和半导体公司都依赖中国的工厂。而处在疫情中心的武汉是众多高科技零部件供应商。华尔街日报援引日本电器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日立首席财务官的话报道说，日立的供应链受到影响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表示，不确定复工后能否立即恢复生产，日立在中国多个地区都有工厂。武汉还是一批光学元件制造厂商的总部所在地，包括长飞光纤缆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迅速股份有限公司和烽火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学元件对通讯网络有重要作用，这些光学元件的供货中断将会影响中国 5G 网络的推出。根据研究集团 HIS Market 的一份报告，武汉封城已经影响了电视显示屏的生产，造成价格的攀升。武汉总共有5家工厂生产液晶显示器 LCD 和 OLED 有机发光热极管，这两种产品都支援平板电视和电脑显示器，中国占全球生产这些显示面板产能的一半以上。疫情亦都会影响苹果产品的生产。苹果总裁蒂姆·库克上个星期话俾分析师听，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被迫推迟春节假期后的工厂开工。库克表示，苹果正在寻找将供应中断降至最低的方法。苹果的旗舰产品 iPhone 的部分零部件，包括摄像头配件，是在武汉生产的。包括苹果及其代工厂富士康在内的众多电子产品厂商严重高度依赖中国工厂。如果供应链断裂，将影响全球科技行业。苹果目前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门店和办公室。供应链中断的问题亦都会影响全球零售业。有专家表示，为了赶在夏季交货的最后期限前交货，中国工厂需要在3月15号之前开始提高产量。如果中国工厂在5月1号之前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很可能会影响零售商关键的返校季节和秋季供货。经济学家普遍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但是程度将取决于疫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华尔街日报对10位经济学家的调查预期，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速将下降1%多。高盛估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 0.4% 的冲击，从 5.9% 下调至 5.5%。 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中国经济增速将会进一步降低至 5% 或者更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型冠状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仲在中国蔓延，各地政府被迫要宣布新年假期延长，学校延迟开课，企业延迟开工。在感染病毒的人遭受生离死别甚至家破人亡的痛苦的时候，中国的中小企业亦惨遭重创，挣扎求生。部分企业因为迟迟不能够开工，甚至有些是濒临破产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理疫情强行开工的话，企业主还将会面临被判刑的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距离疫情爆发中心武汉600多公里的安徽一个小城的一家连锁餐厅，这家餐厅在疫情爆发之前经营得是非常之红火，但是因为武汉疫情，这家餐馆不得不在年前之打广告出售为个春节储备好的食材。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是打电话查询过餐厅的服务员，对记者说食材刚刚是出售完，餐馆是要等到正月15日之后才能够继续开。 为了压制武汉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蔓延，中国多个地方是延迟企业复工的时间。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截至是2月2日，湖南、广东、上海、重庆、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安徽、贵州、云南、福建、辽宁、内蒙古等19个省份区域里面的企业复工的时间不得早于2月9日的凌晨。吉林不得早于2月2日的凌晨，湖北是不能够早于2月13日。小城餐厅的负责人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布的一封请愿书，向连锁餐厅的董事长请愿自动放弃2020年1月份以及是企业停业期间的薪酬。同企业同艰苦共患难，这位负责人还呼吁他的同事一起放弃这个时间段的工资。从请愿书上面看，已经有16个人同意放弃1月份以及是企业停业期间的工资。费强是在一家洗车行里面工作，是自己表弟的公司。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到了2月9日才能够开工，他估计他自己拿不到工资，不过他表示理解。他说因为老板是没开工，也都没钱赚，总不能够从自己的腰包里面拿钱给他。这两家小型企业只是中国4300万中小企业当中的两个不起眼的代表，甚至是一些更大的企业，因为这一场的疫情也都面临着危机。西贝面村的一家餐厅连锁企业，在中国60多个城市拥有400多家的连锁店。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近日在接受投中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贝400家的门店基本都想是停业，只是保留100多家的外卖业务，但是外卖的量是非常之少，只是正常营业收入的5%到10%，预计春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将会损失营收7至8亿元的人民币。贾国龙对投中网表示，令到他更加担忧的就是20000多的员工目前能够上班，但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工资要继续发，一个月支出就是1.5亿左右。他说，假如疫情在短时间里面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西贝账上面的现金是撑不到3个月。不单止是餐饮、航空、旅游、娱乐、物流、运输以及是批发、零售等传统的服务业都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收入呈现着断崖式的下跌。据中国恒大研究院是估算，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春节假期7日，中国电影票房、餐饮零售、旅游市场3个行业的直接经营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肖阳在中国长江边上的一所小城里面经营一家网络游戏企业，因为疫情期间民众无法不出门，对他来说甚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他的企业几乎是没有遭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有些盈利。他对美国之音说，小企业面临房租、贷款、银行利息以及是员工工资等各项必须要支出，如果不营业很可能就会倒闭。他说小型餐饮如果成本控制不好就会关门，虽然有万达这样的公司宣布要放弃房租，但是银行的利息仍然是要计算，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账面现金流是不足以支撑长时间没有收入的状况。肖阳提到的万达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营运商之一。1月28日，万达集团是宣布将会对所有商户自1月24日至2月25日的时间里面的租金、物业费实行全面的政策。后来其他的一些地产企业也都有跟进，长沙、广州、苏州等地的房地产租赁协会呼吁会员是减租。在武汉病毒是爆发之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一旦中小企业出现问题，这个将会给予了已经发展放缓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威胁。而根据报道，中国中小企业贡献了超过一半的税收、2/3的经济产业和80%的城市就业机会。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在采访当中亦都提到，单单是餐饮业就吸纳了3-4千万的就业机会。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相对是较少，但是亦都面临着长期压力，比如是企业主是担心停工太久订单流失。 有网友在网上说，他的朋友的父亲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某一个省的省城是经营一家中型的制造业加工工厂，大约有400个的工人。朋友的父亲因为担心完成订单，表示无论疫情几咁严重，在正月初九必须要开工。不过根据中国法律，如果提前复工引起了新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企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规定，有下列的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是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汉肺炎被中国国家卫健委纳入为乙类传染病，但是采取的是甲类传染病，亦即是包括鼠疫、霍乱的预防控制措施。而且在中国已经有企业负责人因为提前复工被拘留的报道。据中国大河报的报道，2月1日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东社镇五马路村一家纺织厂的负责人被拘留，原因是通州区有关当局发现该厂有3名员工提前复工，在车间赶制货物。而根据报道，车间负责人知道有延迟企业复工的相关通知，但是因为年前有一批货物是未有做完，所以叫部分的工人复工，希望可以早点赶制员工，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2月2日，这位负责人因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被通州区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这个亦都是全国首例因为提前复工被行政拘留的案例。中国各地政方亦都是看到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困难。2020年的2月3日，江苏苏州率先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包括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以及是减轻企业负担等等。随后江苏的其他城市包括南通、无锡、太仓等城市亦都出台了优惠中小企业的政策。2月3日，上海市亦都出台了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2月4日，北京、浙江、宁波等地亦都出台了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由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假消息和错误的信息，部分亚洲政府就开始着手以各种的方式进行打击，包括拘捕、罚款和推出有关的法律。不过部分言论自由倡导者就担心，这些行动可能会强化了针对异议人士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香港逮捕了至少16名因为发表有关新冠状病毒贴文的人。新加坡使用引起争议的在线方言语操纵规避法案，迫使网站在政府认为虚假内容上附加政府的更正通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醒公众要从政府网络社交平台和主流媒体获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不要听网上的谣言。新加坡政府负责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说，幸亏我们现在有这个平台能够打击这些假新闻。目前几个星期前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很多详细情况仍然不为外界所知。随着中国公布的感染人数上升到20,000多人、400多人死亡，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怪异的传闻或者恶意谣言加剧了公众的担忧和恐慌。路透社说，网上贴文包括对感染病毒的方式的猜测，其中一则贴文称能够通过电子游戏感染。缅甸的一名部长因为发文建议多吃些洋葱就受到指责，还有谣言当地有死亡病例或者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等等。新加坡专栏作家拉斯兰说，我所称的白痴已经引发了一场由社交媒体驱动的全球恐慌，而这种恐慌反过来又形成恶性循环。 印度南部城市德里久尔警方称，至少五个人因为在 WhatsApp 上发文被逮捕，并在交付保释金之后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路透社报道，武汉肺炎的局面可能会迫使中国当局推迟今年人大两会的举行。台湾暂停受理港澳居民签证申请。疫情重击第一季度的经济，中国当局可能会出手稳定增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防控肺炎病毒疫情的艰难的局面可能会迫使北京当局推迟今年人大会议的举行。路透社引用一位级别较高的中国官员说，现在大家还是关注怎样能够按期是举行这次会议，但是正在讨论一系列的选择，疫情看上来很难在三月份得到控制。今年的人大会议计划在三月五号举行。路透社话，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同埋人大新闻中心冇立即回复路透社就此事提出嘅询问。台湾政府星期四话，将会喺二月七号起暂停香港、澳门居民申请临时入境停留签证，以此作为控制新冠病毒疫情扩散嘅一部分嘅努力。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情势日趋严重，台湾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海外，尤其系中国旅客入境，包括从本星期开始暂时停止居住喺中国大陆嘅中国公民入境。台湾陆委会话，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率持续攀升，因此决定对香港和澳门居民采取新的限制措施。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香港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这是他们疾病控制中心所作出的专业的决定。他说，已经取得或者持有台湾有效入出境证件签证的香港、澳门居民，在入境之后都需要按照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是具感染风险民众追踪管理机制进行居家检疫14日。不过他强调，如果遇到有特殊事故，有确实急需事宜，要到台湾的港澳居民必须出具香港、澳门政府发出的入出境证明记录，证明14日之内确实是没有中国旅游史之后，才能够提出到台湾申请。经济专家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将会对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预计中国决策者将会采取刺激措施稳定经济增长。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将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6% 左右，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2020年中国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将会下降至 3.8%， 全年增速下跌至 5.4%。 上星期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10位经济学家将中国第一季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一个多百分点至 4.9% 的中值。疫情打击了中国经济主要增长之处的服务业，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限制了聚众的活动，关闭了餐厅、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甚至对交通的运输是实施严格的限制。中国政府在星期四是宣布将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关税削减一半，这个举动是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定的一部分，也是北京为安抚受困于肺炎病毒的中国国内市场而采取的一个措施。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星期四说，美方在1月16号发布公告，自2月14号起将去年9月1号起加征 15% 关税的1200亿美元商品关税削减一半至 7.5%， 下调比例是1/2。税则委员会说，中方将去年9月1号对美国输往中国的75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削减一半，加征 10% 关税的商品税率下调到 5%， 加征 5% 关税 的商品税率下调到 2.5%。中国国务院说，除了这些措施之外，其他对美加征关税措施继续按规定执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谴责中共对信教者的敌视，说保护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 美国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个星期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第一次会议。蓬佩奥在联盟晚宴上发言说，他们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信仰的敌视。蓬佩奥还说，保护所有人按照良心生活的权利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的任务之一。他说，美国的使命是跨越民族、政治制度和信仰，他们一起在宗教或者信仰自由不是西方的理念，而是真正的社会基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领导，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确认加入联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专家谈及武汉肺炎和反送中运动之下新闻自由的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一名去年曾经去到香港采访反送中示威，最近非常关注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扩散，以及香港医护界罢工的美国战地记者迈克尔炎，在星期三早上从泰国清迈坐飞机到香港之后，被香港的入境处拒绝入境并且遣返泰国。这件事已经通知了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事件很大机会涉及到政治因素。从反送中运动开始，美中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武汉肺炎扩散到世界各国之后，因为美国方面采取撤侨等措施，美中关系亦进一步改变。事件可能是中国方面的还击，传递一个政治信息，作出报复。而香港的新闻自由进一步被收窄，可能会被国际社会判定死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武汉肺炎疫情不断升温，卫生防护中心星期四，即是2月6号公布确诊第22宗武汉肺炎个案，患者是一名55岁香港女子，她是第21宗确诊病人的妻子，在2月1号发病。另有消息指，威尔斯亲王医院、玛加烈医院、东区医院星期四各再有一名病人初步确诊，即是连续三日单日新增3宗个案，令到香港初步确诊和确诊武汉肺炎个案累积至到24宗，当中一人死亡。在武汉肺炎疫情越趋严重之际，一名去年曾经到香港采访反送中示威，最近非常关注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和香港医护界罢工的美国战地记者迈克尔炎，星期三即是2月5号朝头早由泰国清迈搭飞机抵达香港之后，被入境处拒绝入境并且遣返泰国，并没有向他交代拒绝入境的具体理由。迈克尔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公开事件，在返回泰国之后会前往台湾，他认为台湾亦都不是中国。事件已经通知驻港美国领事馆。迈克尔感谢各界支持，最后表明争取自由与港人同行。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迈克尔去年6月底到香港采访反送中运动示威，见证多次警民冲突场面，最近非常关注武汉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包括香港医护界的罢工行动。香港资深中国新闻记者、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很大机会涉及政治因素，由反送中运动开始，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武汉肺炎扩散到世界各国之后，因为美方采取撤侨等的措施，形同对北京声称疫情受控、无需恐慌的不信任， 中美关系进一步闹翻，拒绝迈克尔入境香港，可能是中方的还击，传递一个政治信息，作出报复。
今次嗰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再加埋之前反修例嗰种中美之间嗰个不和咧，而出现一件美国记者之前采访过反修例嘅被佢入境嘅事件咧，某程度就系即系中方想做一啲嘅还击透过一啲小动作咧。去傳遞一個政治的信息，就是你可以封我關，我亦都可以針對你的人，特別是一些比較標誌性或者是容易引起注意的人就去報復啊，咁即係從而即係令到中國好似挽回少少面子，同埋就係有個對等的政策你可以封我關，我亦都可以針對你一些人去做一些報復。
吕炳权认为中方的做法是相当幼稚，而且毫无意义，只会令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因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扩散采取的种种自保措施，纯粹是为了自己国民的安全着想，而中国政府历来隐瞒疫情的前科，也都令到国际社会失去信心。
而中国政府历来是对这些隐瞒疫情前科是相当令人即系冇信心嘅，所以一啲国际社会做出一啲自保嘅措施咧，系完全无可厚非嘅。而即系事到如今，睇到中国嘅疫情系扩散到真系失控嘅状态啦，吓。咁而中方就喺呢个时候就去做一啲好似跌咗落地揦翻扎沙嗰种嘅反击咧，吓。即系我觉得就系喺一个咁即系一个咁严重嘅危机嗰度，自顾不暇，仲要做呢种小动作咧，我觉得呢种力量不如悭翻嚟就去对抗疫情，好过就系即系乘机谂下点样喺外交上咧做一啲报复啦。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去年四月公布嘅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嘅排名跌至到73位，较2018年再跌3位。被歸類為第三級問題顯著，而中國排第177位，較2018年下跌1位，全球倒數第4位，處於最差的第5級，狀況惡劣。組織批評中國新聞自由狀況加速惡化，中方以高科技全面監控和操縱輿論，而中國式全面新聞管控成為反民主政權的效法對象。組織又認為香港主流傳媒早已經迅速地守起北京的命令。香港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在2002年主權移交之後5年全球排名第18，但是第二年2003年香港政府企圖推動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基本法23條立法，就暴跌至到第56位，中間雖然一度回升，但是2015年再下跌到第70位。記者問及香港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不斷下跌，當局前年驅逐外國記者協會副主席馬海之後，昨日又拒絕美國戰地記者麥克爾入境，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國際形象造成怎樣的影響？呂炳權表示，香港的新聞自由近年已經跌到很差的位置，再進一步容讓中國利用香港對不同人士任意報復，會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進一步打擊，更加可能被國際社會判定死刑。
咁本身就係負分嘅話，就繼續再負得再犀利啲啦嚇。咁而即係呢一點，我相信香港同埋國際社會已經判定咗香港新聞自由嗰個死刑噶啦，已經不是有啲咩期望，再加埋呢一筆就只係即係更加係徹底失望嘅啫。
香港記者協會去年四月中公布嘅新聞自由指數顯示，公眾對2018年香港新聞自由嘅評分創6年以嚟嘅新低，只有45分，而滿分係100分。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嘅評分係40.9分。 记协去年一月至到二月进行一项调查，访问超过1000名公众人士，发现公众人士衡量香港新闻自由的时候所考量的因素出现了变化。北京所占的权重由往年的第四位上升至去年的第一位，是六年以来的首次。而在这项调查公布之后两个月，去年六月初香港爆发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示威，很多记者采访示威场面和警民冲突期间都受到警方武力对待，包括直接向记者喷胡椒喷雾，故意在直播镜头面前展示记者身份证等等，警方和传媒的关系越趋恶化。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其实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警方对前线新闻工作者采访示威冲突都会认为是对警方不利，亦都觉得是传媒偏帮示威者，而传媒报道亦都对警方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七警案同埋前警司朱经纬殴打途人案，都是因为传媒拍摄到七名警员殴打示威者同埋朱经纬挥动警棍殴打途人的画面而被定罪。
两宗咧，其实最终因为传媒即系拍摄晒啲照啲片段啦，咁咪最终两单个案咧都。七警就有部分甩咗啦，或者上訴緊啦。咁但係嗰個警司嘅咧就入咗罪，甚至服咗刑。咁咧其實之後咧，其實警方對傳媒嘅關係都係即係都係差咗啦。佢哋會覺得即係有啲問題嚇。
杨建兴表示，过去接近八个月的反送中运动，警方和传媒关系恶化更加明显，他们认为大多数记者更加偏袒示威者，甚至指控有黑记，即是示威者着上传媒的反光背心假扮记者，而网媒和大专学生报记者由于经常走在最前线做直播，警方涉嫌滥用暴力和用争议性方式拘捕示威者的画面都第一时间呈现出来，令到警方更加敌视传媒，对新闻自由的冲击越来越严重。
整体当然对传媒都是相当之敌视，亦都有些对记者用暴力语言暴力的问题，但是针对网媒和学生记者呢，其实都是明显的。咁以至于除了话在现场那里那些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暴力之外呢，亦都是放啲消息，譬如话是要限制一啲在现场那里查啲记者的特别是啲学生记者的一啲证件啊，如果佢唔係，即係如果佢純粹學生記者嘅咧，佢會趕佢哋走啊咁。咁呢啲都越嚟越係越嚟越明顯㗎。咁呢個其實即係我哋睇都係對新聞自由嘅一啲衝擊嚟嘅。
楊建興批評警方同埋政府都冇誠意改善同傳媒之間嘅關係，更加不斷發放假消息，指控記者協助搶犯。雖然經過調查之後證實，搶犯的指控並非事實，但是公眾尤其是支持政府的市民仍然會對傳媒產生負面的印象，認為傳媒並不公正。楊建興表示，反送中運動令到香港社會變得非常分化，支持示威者、反警察的黃營和支持北京、港府和警察的藍營對立相當尖鋭，亦都反映在傳媒方面，有部分传媒被亲中阵营标签为黄媒，甚至是毒媒，即是有毒的传媒，亦都有示威者针对一些亲政府的传媒，这些亲政府传媒采访示威场面的时候经常被示威者骚扰。展望2020年，杨建兴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北京影响之下将会进一步收紧，而過去超過半年反送中運動最突出的就是記者面對的警暴問題，
而最近這半年更加突出的就會是警暴的問題，暴力記者在採訪受到阻撓受到干擾，以至於受到一些武力的威脅語言即係言語暴力嘅一啲威脅係更加之突出嘅嚇，咁呢個就係過去或者 大半年之前咧就冇咁明顯嘅嚇，亦都有，但係即係冇咁嚴重。但係過去嗰大半年就係呢個問題係更加嚴重嘅，特別係會即係直接地係影響到危害到即係記者嘅一啲安全啦。譬如我哋採訪係直接會受到一啲即係橡膠子彈啊，或者一啲催淚彈啊咁樣嘅攻擊嚇。
杨建兴表示，记协正系进行2019年香港新闻自由的调查，目前受访的前线记者反映在反送中运动示威现场被警方调查甚至被拘捕的情况有所增加，反映前线记者受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演说，鲜明地揭示美国目前的政治分歧。这名共和党总统和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议长佩洛西在演讲的前后的互动更加突出了这个事实。有关各方对特朗普总统演讲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反应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面对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一系列问题上面的严重分歧，特别是民主党为首的国会众议院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对他的弹劾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利用每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来赞美美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有方，他还特别和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作比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失业率降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是难以置信的，他任期之内平均失业率低于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的政府。如果大家没有改变上一届政府失败的经济的政策，全世界目前就看不到如此了不起的经济的成就。特朗普总统说，他的政府发起了比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个讲法得到了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国会共和党议员海文克恩的赞同。国会共和党议员海文克恩说，特朗普做的正是他希望的，也就是传递美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他返回家乡的时候，他这个周末刚刚从老家回来，并没有人谈论弹劾，他们讨论的是健保，他们讨论的就是就业和经济，还有怎样提高工资，他们不再讨论去年11月开始的弹劾。这点令到民主党人大感意外，民主党人企图将问题搞大，但是美国人民并不买账，他们知道目前的经济是非常之好。但是很多民主党人，譬如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格里康诺力认为，特朗普总统利用演讲来团结共和党人和选民，将注意力转向他的连任竞选。康诺力又说，特朗普继续大谈无证移民的问题，并不承认民主党人的帮助使到他得以通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新贸易条约。各位民主党议员格里康诺力又说，特朗普又一次错失良机，就是不承认你的帮助和支持。他并不知道特朗普如此对待帮他成功的人，大家还能够指望得到什么东西。佩洛西伸手和特朗普握手的时候，特朗普转过身，明显冷落领导弹劾行动的佩洛西。 特朗普演讲一结束，佩洛西就将演讲稿一撕两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李华去到 Larry 住的地方啊，送一本书，咁发现鱼缸里面嘅金鱼唔见咗。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句常用的美国英语噶，咁分别咧就系 bite the dust 以及 funky。
Hey, Larry, 你条金鱼去咗边啊？
Oh, he bit the dust yesterday. I found him floating in the tank. I'm really bummed out about it.
你条金鱼点话？ Bit the dust. Bit 系 bite, B-I-T-E 嘅过去式，意思系咬啦。Dust, D-U-S-T 系尘埃嘅意思。诶，咬啲尘？哦，你系话你条鱼死咗啊？
That's right.That fish was a few years old, so I think he might have just died of old age.
嗰条鱼喺你呢度已经几年啦，唔怪之得你唔系几开心啦。Larry, 要唔要我陪你去买过条金鱼啊？
I'm thinking about going to buy a new fish today, but I want to clean out the tank first. I don't want the new fish to bite the dust too.
冇错，买新嘅鱼之前最好将鱼缸洗干净，如果唔系，新嘅鱼或者都会死噶。
It's possible.I really do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是啊，一条鱼价钱不便宜，不要冒险了。是啊， Larry, 你知不知道 John 的妈妈几日之前过了身，我可不可以说 She bit the dust the other day?
Wait a second, Li Hua. I don't think you want to say that your friend's grandma bit the dust. It's not very polite or respectful.
Oh, bit the dust 这个讲法用在人的身上是没礼貌的，那我真的要小心啊。
It's okay to say my fish bit the dust or some bad guy in a movie bit the dust, but you probably don't want to say that about your friend's family member.
Oh, 我明白了。To bite the dust 可以指鱼，可以指电影里面的坏人，但是千万不要在朋友的家人去世的时候用这个讲法。
You've got it. Now let's go buy a fish.
Larry, 你为什么不买那条鱼啊？它的鳍很大，颜色又很漂亮。我从来没见过色彩这么鲜艳的鱼的。
Yeah, he is kind of funky.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another fish like that either.
诶，等等，什么是 funky? 是不是很 cool 的意思啊？
Funky has several meanings, but in this case, it means cool, unique, and unusual.
哦，在这里， funky 就是指很 cool, 很特别。冇错，呢条鱼真系好特别噶。呢条鱼放喺你个鱼缸里边，一定好靓啫。
Hold on, that funky little fish is pretty expensive. Why don't we get a cheap little goldfish instead?
细嗰条金鱼系平啲，但系颜色就冇呢条咁特别啊。
I happen to like goldfish. I can buy one of those goldfish with the funky bubbles behind its eyes.
你系话嗰条眼后边生咗两个大泡泡嘅金鱼啊？我仲系中意嗰条好靓嘅鱼，嗰条 funky fish。
Well, I appreciate your opinion, but this is going to be my fish。
咁又系，唔好听我讲啦，呢个系你条鱼，你日日要睇住噶。诶 ，Larry， 你睇嗰边嗰个人着件衫真系与众不同，我觉得好怪，系咪都系好 funky？
Yeah, he definitely has his own sense of style. It looks as though he's here to buy a fish too.
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着衫嘅风格。诶，讲唔定佢会买嗰条好靓嘅鱼啊。
That's a possibility. Now, come on, forget about that fish and help me pick out a goldfish. The funkier, the bet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句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ite the dust， 就系指死咗嘅意思。不过呢一句通常就唔系用喺人身上嘅，因为咁样讲法咧唔系咁有礼貌。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funky， 意思咧就系指好独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节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